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讲义177页，居士论分别业品，根据古德的科判，总共分成三大科。第一大科是根据业的体性，说明身口意三业乃至表无表业，内容上连带提了有关律仪不律仪等等的内容。第二大科从讲义的164页开始解释圣典中谈到种种业的差别。在第二大科中，根据普光俱舍论记的分科是11科，若根据法宝俱舍论述的分科是约12类。从俱舍论卷15一直到卷17，两位大师的差别主要是于本分讲义的183页谈到心狂业，普光大师并没有别立一种，那法宝大师将心狂业的内容也别立出，所以分成12种。上一周的内容谈到讲义177页，你看到科判刮胡三说明中有造业，中有唯独欲界或者是色界的有情才具备中有的形态，若是下一生如果将投胎到无色界的话，就不会感得中有。中有的时间长短在论师并没有一致的说法，有部认为由于中有只是阶段性，主要是为了去向投胎之处，所以在中有的形态其实时间不会太长。根据世有论师的说法，中有最多只能存在7天，有其余的论师认为中有最多可以存在7749天，那乃至另有一种说法是等待生缘具备中有才能投胎，那如果生缘投胎的因缘不具备的话，中有就一直保持着中有的形态。好，接着这一段论文说明欲界的中有能够造22种业，而且所造的业皆是顺宪法受业。好，那请看到论文长行的解释，讲义177页，科判阿拉伯数字一。论文提到，如果是将要投身到欲界的有情住在中有的阶段，容许最多能造22种业，最多容许可以有22种，当然不是一定具备，不一定具备。好，那怎么分成22种呢？主要是从中有这个阶段以及处胎处在母胎之中乃至出了母胎，这三大阶段，那处于胎中总共有5种形态，出了胎之后呢也分成5个阶段，那因此总共连带中有胎中5位胎外5位，总共11位，11个阶段，在这11个阶段之中都允许造定业或者是不定业。好， 那如果是照定业的话，如科判二底下论文所讲的，所造的十一种定业绝对是顺宪法受业所包含。那为什么呢？论文给予的理由是由于类同分无差别故。类同分的内容等一下参考讲义178注脚177内容上会做说明。他说如果根据俱舍论本文的说法，在中有位的这样的有情与自类的十位是同样的众同分，为什么说是感得同样的众同分呢？因为是同一业所引申的缘故。在先前分别视频的时候有提到，中有的形态会与本有，或者是说会与身有是同样的形态，就是意思就是说，假设这一位投身到欲界的友情会成为人道的话，这一位友情处于中有阶段的形态就会是人的形态，就会是人的形态。为什么呢？就如现在论文所讲的，因为是同一种影业，过往造作了同一种影业将会投身到人去，因此中有与将要投身该处的形态会是一模一样的，会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论文所讲的是同样的众同分，原因就是是同一个影业所引申的缘故。好，那与自类十位，这边的自类根据古德的解释呢，是指身有，可以参考注脚177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五行，为此中有与自类身有十位，是同一个众同分。是同一个众同分，因为是同一种宿世的影业所引申的缘故。那所谓的身有，就是指投身的初刹那称为身有，那初刹那之后就是本有，本有的阶段。好，那由于中有位与自类身有的十位是同一个众同分，基于如此的理由，因此在顺宪法受、顺次生受、顺后次受这些业中，不别说有所谓的顺中有受业，因为顺中有受业其实就是顺次生受，或者是顺后次受、顺不定受等等的业所引申的缘故，两者其实是一样的，因此就不别立有顺中有受业，不用别立，因为与顺次生或者是顺后次等等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好，接着解释讲义177到178论文所讲的由类同分无差别故，请参考讲义178注脚177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四行，如是中有与所造十一种定业皆顺宪受，意思就是说中有造了这十一种定业之后，也会在同一世、同一世、同一生来领受一手果，因为中有与将投身的处所是同一类的 众同分，两者间两个阶段其实众同分是一样的，是没有差别的。好，接着再请看第二段文所解释的论文所谈到的类同分的意思。此中言类同分者，显是同一类的缘故。因此顺证理论提到，类同分者为人等类，非去非生。那为什么说是非去非生呢？因为如果是约五去或者是约四生的话，中有与生有两者的同分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说约生，如果是约四生的话，中有是属于化身，中有一定是化身的，四生中的化身，生有的话就不一定了。如果投生到人去的话，就是胎生嘛。如果投生将来要投生到欲界人去的话，中有是属于化身，但是生有就是属于胎生。那因此不会一定在谈四生的分类中，中有与生有未必会一致，未必会一致。当然也有可能会一样，比如说投生到欲界的天道的话也是化身，这就会一样了。但是现在这边所谈的是可能会有出现中有与生有约四生分类，四生的标准做分类是会有可能不同的。那因此说所谓的类同分呢，不能从四生的角度来谈。那为什么不是从去的角度谈呢？为什么约去来讲中有与生有的同分也会不同呢？因为中有不在五趣之中，根据有部的定义，中有不在五趣之中，这在先前分别视频已经有谈过了。那因此呢，此处据社论文或者是顺证理论重贤论师的解释，类同分这个词不能从去也不能从生，不能从五去也不能从四生的标准做说明，而是只能从种类，比如说投生到人道的话，中有是人的形态，人的种类，那生有呢也会是人的种类，这样的一种分判标准就会是一样的，中有与生有的种类类别就会是一样，但是不能从五趣不能从四生的角度来谈。那因此才会以所谓的类同分这样的词做说明。好，接着请看到普光聚社论记这一段文的第二个问以及解云，这与本段聚社论文比较有相关的。问：于三定业中，何故于中有位为造宪法受业，而不会造顺次生受或者是顺后次受业呢？这在解释论文，进一步说明聚社论文。那普光大师解云：因为中有的阶段时间很短，而且呢中有的形态是化身，所以普光大师说是身虚薄。那因此呢，现身定业是最容易造作的，中有这样的形态时间短，而且身是化身的形态，所以对于造作顺宪法受业，这是最容易的。那如果不是顺宪法受业，是顺次生或者是顺后次，如此的一生定业，一生定业这个意思差异的意，一生定业的意思就是不同于现生，也就是次生或者是后次受的这两种定业，是以中有的形态比较难以去造作， 比较难以去照做。好，接着呢再提出第二个问难，既然说中有的形态为造作是顺宪法受业的话，那这句话的标点需要修订，既为造此身逗号不定如何通一身受。这句话的问难意思是说，如果主张中有位如此的阶段只能造作顺宪法受业的话，那么因为论文也提到另外还有十一种是顺不定受业，对不对？就是在讲义178不是说中有位容许造22种业，十一种是定业，但是有另外的十一种是不定业吗？那因此此处的问难才会说，那如果是不定业的话，为什么能够通其他的时间点去纳受一手果呢？好，那普光大师解云，因为不定业容易造作，所以呢容许有是非此身，不是此身而纳受一手果。而且呢既然已经明言是不定业，那因此呢也不一定会是此身领受一手果，也就容许是次生或者是第三生乃至之后。好，那至于定业不定业怎么去分判，在从讲义的179页之后会有做说明。为什么会说定业比较难造，更正，178页之后为什么会说定业比较难造，因为要成就所谓的定业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才会成立，才能够成立。那不定业呢就不一定了，就是等一下据社论文所讲的这些条件如果有所缺的话，可能就是涉属于不定业中。那因此呢普光大师在此处做回应问难的时候才会说不定业是比较容易造作的，那因此在中有位中也容许造作所谓的不定业。好，接着最后问难是说明论文之所以没有谈色界中有，只是略而不谈，就是讲义177论文只有谈欲界中有而已，那为什么不谈色界中有呢？投身到色界也会感得中有，之所以此段的论文不谈是省略。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78页据社论文科判刮胡士说明决定受业的特征。好，请直接看到论约长行的解释，在此处总共有四种条件，四种情况，四种情况允许个别成立，并不是说这四种情况要同时成立，这四种情况只要有其中一种成立的话就是定业所设。因此若有情所造作的业是由出众的烦恼所造作的恶业，或者是有纯净的善心所造作的善业，如此就是涉属于定业，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况是不论是善或者是恶业，只要这位有情常常的造作，也就是烁烁现行，每天每天或者是很长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即使不是重烦恼，即使不是纯净心，但是已经习以为常的造作，这也会成为定业。好，那第三种是所造作的对象属于真上功德田。真上功德田呢在本段论文 有约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三宝，那三宝当然是个别，只是刚好将其涉属一类，对于佛或者是对于圣教或者是对于僧造作，这也会感得重业。那所谓的圣卜特伽罗呢，本段论文谈到的是圣果圣定，那相关的内容请等一下在讲义的181页会提到。所谓的圣果，这边的圣果不是圣人的圣，是殊胜的圣，因此只局限两种。那请看到讲义181页，此处的圣果第一种就是讲义181页约卜特伽罗差别有五的第四种以及第五种。那第四种是所谓从见到出，这不一定是指出果。如果是见次正的声闻修行者，就是指出果；那如果是超越正的声闻圣者，就有可能是二果或三果，都是属于从见到出。好，那第五种是从修到出，从修到出，那这就是指阿罗汉，指阿罗汉圣者。那当然也包含辟支佛，那当然也包含佛。好，那所谓的圣定呢，就是指这五种卜特伽罗的前三种，从灭尽定出，如果遇到这一位圣者是从灭尽定出的，那刚好有情布施或者是供养从灭尽定出的圣者，就获得这种很殊胜的可爱的定业一手果报。好，那第二种呢是从无增三昧出，第三种是从慈心定出，这就是所谓的由圣果或者是圣定，在讲义178页所讲的圣果圣定是有局限特别指定的这五类。好，那再请翻回178页。对于圣卜特伽罗这些圣果圣定的友情，虽无重惑或者是纯净心，也并不是常常去造作，也许只有做这一次。但是呢，凡对此类的增上功德田，不论是造作善或者是不善业，必然也会感得相对应的可乐或者是不可乐的定业。当然定业不一定是指现身受啦，定业是有分三个时间点的，可能是现身或者是第二身乃至第三身之后。好，第四种，对于父母或者是对于母所造作的损害事，不论内心是轻烦恼或者是重烦恼，只要对于父或者是母造作损害事，必然会感得恶的一手果。那为什么不说利益事呢？为什么只强调对于父母随其轻或轻或重的心念造作损害事？因为对于父母造作利益事，这是理所当然，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论文只谈损害事，因为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那因此呢，对于父母造作损害事，必然也会感得绝对性的一手果，因此涉属于是定业之中。好，在讲义 179页注脚栏第二行解释圣果，在本段普光俱舍论记是指定为是预留果，声闻的初果。然后在第二行中讲到一来或者是不还，声闻的第二果第三果不名为圣果，这是从见次证的角度来谈。但是如果是超越证的圣者，也可能是初初见道。因此现在讲义179页注脚栏第二行到第三行，普光大师的解释是根据见次证的声闻圣者而谈说，讲义178页俱舍论文谈的圣果是指声闻初果预留果。但是事实上如果考量到超越证的话，从断尽见惑，从见到出，也有可能是第二果或者是第三果，这都可能的。好，因此根据本段俱舍论文，依照四种情况需要留意的，就是当造作了不论是善或恶的时候，第一种情况是内心会决定其业是不是决定感果报，那第二种情况是是不是常常去造作。如果举一个譬喻，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所以为什么古德对于修行念阿弥陀佛法门的会讲到说要平常要不断的造作，对于一般凡夫想要用所谓的纯净心，这种纯净无染的心去造作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后文也会提到，前文也有提到了，欲界系的友情总是容易受到杂染所干扰，这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呢，古德才会劝说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就不断的去造作去意念。那第三种情况，这种想要遇到比较殊胜的对象，这就看机缘了，真的是要看机缘，不管是过往跟对方的机缘或者是现世等等，这是也比较难遇到的。那第四种是我们每一位为人子女需要留意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79页第五课说明的是现法果业，就是此生造作，此生之中就会感得一手果报，这样的业其特征为何？请直接看论文长行的解释，约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田甚故，那内容呢就提到圣莲中曾记载有一位比丘在僧众之中做女人语，装作女人讲话的形态等等，那这一位比丘竟然在现世之中他的就变成女众的，那关键就是在于身众中，关键就是于身众中，所以说这个是由田殊胜，这边的殊胜是指比较特殊了，所造作的对象是比较特殊的，因此呢就会感得顺宪法受益。那论文提到说此等传闻其类非一，也就是这样的事实其实不止这一件，还有很多很多。好，第二种是由意甚故，就是造作者的心念是很特别。内容提到有一位黄门，他本身是根有缺的， 为了救脱，可能有很多牛将要被阉割的形态，那他去救脱这些牛，可能就是花钱把这些牛给赎身了。而这一位黄门呢，在现世中他就转作丈夫相，原本是根有缺，但是呢，因为做了这样难能可贵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有一位老和尚，他关照自己的小徒儿小沙弥，可能寿命没多久了，就让这位小沙弥说：“那你就回家探望一下父母吧。”那这位小沙弥在路途之中遇到大雨，那么刚好他看到路途中的蚂蚁群可能会被淹死，他就救护这些蚂蚁。结果拜访父母之后又回来，老和尚吓到：“哎，你哪个爹啊？你怎么还在啊？”那关照了一下，原来他救了这么多的众生的生命，刚好也与现在这一段例证相互呼应。好，那因此呢，顺宪法授业这么这种力道如此之强的，有可能是因为所造作的对象，或者是造作者本身的这种心念，以及所造作的事情是很难能可贵的，那因此在现身中就会感得相对应的易熟果。那当然不是马上，根据有部的说法，易熟果呢绝对不会是造作业的当下就马上感得，不会，那也不会是次一刹那，不会，就是需要间隔一段时间，这才能成为易熟因果。好，那接着第二种是说明不定中的定义。那为什么说不定中的定业呢？因为内容上又有分成不决定的情况。好，接着说明的是，如果是某一位圣者生到此地之中，而且呢断离了此地的烦恼，那这位圣者于此地中之前所造作的善业或者是不善业，如果这些善业或者是不善业，它的易熟果已经是决定了，但是感得的时间是不一定的话，假设原本所造作的善业或者是不善业，其果报已经决定了，但是感得的时间还是不一定的话，那么当这一位圣者永离此地的烦恼，永离就是断尽了此地的烦恼，而这些原本易熟定未不定的诸善业或者是不善业呢，就会转为感得现世领那易熟果。这边的未的意思就是时间上原本是不一定的，这边的未，未不定的未，未指的未这个字啊，这边的未的意思就是指时间上原本是不决定的，但是果报已经决定了。而当这位圣者断离了此地的染污，就代表什么？他不会再投身此地了。这个观念上一周有提过，还记得吗？上一周指的是讲义的176到177。176刮胡4的论文，以及177刮胡5的论文。上一周所举的例子，以在欲界的这位圣者，如果已经断除了欲界的烦恼，断除了欲界烦恼的意思，就代表这位圣者下一世 绝对不会再投生欲界，因为要投生欲界一定要有相对应的烦恼才会投生到欲界。那因此当这一位圣者断除了欲界的烦恼，也就是说最少是证得三果阿那含了。而这位圣者之前造作欲界所系的善业，以善业做举例的话，原本这样的善业将会感得的果报，就会转为在此生去领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此生不领受的话，他的业就无从，就没办法去纳受果报了，因为这位圣者不会再来欲界受身了嘛。那因此原本欲界所系的业一定要在这一生就领受，如果不领受的话因果就不符合了，对不对？好，所以如论文所讲的，原本是果报已经决定，就代表一定会领受果报，但是时间不决定的这样的业就会招感宪法的一手果。宪法的意思就是此生就会纳受一手果。好，接着看刮胡二，若有一位顺定受业，彼必定无永离染意，必于余位受一手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假设这位圣者所感得的所造作的业一定是在此生之后，也就是第二生或者是第三生之后才会纳受的定业，那么这位圣者就决定不会，绝对没有办法断除此地的烦恼。这段文的意思刚好与刮胡一的文情况是有点不同的。再重新说一次，刮胡一的情况是，这位圣者先已经造作欲界系的善业，假设以善业做举例，而如此的善业感得的时间是不定的，感得的时间是 不决定的，时间上是不决定的。那当这位圣者之后永断了永断的欲界的烦恼，也就代表这位圣者不会再投身到欲界了，对不对？那因此先前所造作的欲界所系的业果报是决定的，果报是决定，所以这样的业果一定是要相符合的嘛。那因此当这位圣者永断了欲界烦恼的时候，原本时间不定的这种欲界善业就会转为是时间决定，所以一定是在顺宪法的这个时间，也就是现世此生纳受一手果。如果此生不纳受的话，他不会再来欲界了，那原本的业就找不到对象了，这就会因果就没办法相符了。所以所谓的冤有头债有主，所以原本的业一定就会让这一位永断欲染的圣者在此生就纳受一手果。这是第一刮胡一的情况。 刮胡二的情况刚好不同。刮胡二的情况是说，这位圣者如果造作了欲界所系的业，时间已经决定，时间已经是第二生，所谓的顺次生或者是顺后次，才会纳受一手果的。时间已经是固定了，可能是第二生或者是第三生之后，第三生之后，时间已经决定的话，那么就代表什么？代表这位圣者不可能断除欲界染。为什么？因为代表这位圣者他还会再投生到欲界，所以也就隐藏的这位圣者还有欲界的烦恼，才会投生到欲界。所以就代表他没办法在此生永离欲界了。那当然我们现在是用欲界做举例，那如果是其他的界地也是同理可证。那因此论文讲的余位的意思就是非此生之中，可能是第二生或者是第三生，但是都是顺定受业，都是定业，因为绝对是定业，但是是在第二生才或者是第三生之后才会领受一手果的，也就代表这一位圣者在这一生是没办法断除此地的烦恼，才会重新投胎到此地纳受相应的一手果报。好，那第三种情况，如果果报也是不决定，不只是时间不决定，果报也是不决定的话，当这位圣者已经永远的断离此地的烦恼，那如此的业就不会现前领受果报。因为果报是不定的，果报不定就是说可能原本可以领受，也可能不一定要领受，才叫不定业啊。那因此呢，当这位圣者已经断了此地的烦恼之后，那如此的不定业，他的力量本来就比较弱，那因此呢，又没有烦恼之论，所以呢，果报就不会现前了。果报就不会现前，因为这位圣者已经不会再投生此地嘛，所以当这位圣者永离染之后，原本的一熟不定业也就不会现起了。所以这一段论文也就显示出定业与不定业的差别，不定业就是代表果报不决定，那因此当滋润的因缘不具足之的前提之下，那果报不决定的业就没办法开花结果嘛。那如果还有烦恼等业因缘而滋养如此的不定业，那不定业就可能会现起。好，那在注脚182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句有更详细的去说明论文中，就是刮胡一这一段论文提到这位圣者之前所造作的善业或者是不善业，是要更进一步去说明造作的时间点。如普光俱舍论记所讲的，如果是善业的话，容许 是在礼览前或者是礼览后造作的。如果是不善业的话，必定是在礼览前才会造作了，因为礼览的当然就不会去造作不善业了嘛。这是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有详加的解释说明。好，那如果对于这一段说明有不清楚的地方，等一下也可以再提出来。以我个人来讲，可能对于我来讲，要永离览这一段论文可能离得比较远，但是可以留意的是阿拉伯数字一，没有刮胡的，阿拉伯数字一由田胜以及由义胜这样的事例以及阐述的内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80页刮胡六，探讨的内容就是决定会纳受的，在造作业的此生就会纳受果报，那对象是谁呢？那这如在讲义178所谈到的真上功德田。好，那请直接看到论文长行的解释，于如是类功德田中做善业或者是造作恶业，是决定会在此生中立即纳受一受果报，所以说定即受果，就是在宪法此生中就会受一受果报。那第一种功德田是佛上首身，那对于佛上首身这个词，如注脚184刮胡二普光俱舍论记有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所谓的佛上首身就是指佛。第二种解读呢，其实就是指佛与僧团，佛与僧众，那其实就是整个僧众的意思，因为佛也是设属于圣者僧之中啊，所以如普光俱舍论记第二行所讲的，佛上首身其实就是指僧众，那僧众中有佛，所以称为佛上首身。那第二种呢，是指佛就是上首身。好，如果约卜特伽罗分别如讲义181页分成五种，特别要留意的，不是说在不是去供养灭尽定，不是去供养证入灭尽定的友情，不是去供养正在断修所断惑的友情，特别要留意的是从这些圣定或者是圣道中出之后，有某一类的友情去供养这五类人，才会获得相对应的果报。当然如果是造作恶法的话，就会领那不可乐的果报。好，那第一种是从灭尽定出的友情，为什么说这一类的友情比较特别呢？因为入灭尽定的友情，他的内心是宛如进入涅槃的境界形态，那因此当这位友情从灭尽定出之后，他的精神状态是非常的极静。那如果刚好遇到这一类的友情，一定要以很殷重深切的纯净心供养，那如此的果报是宪法受，而且一定是非常殊胜。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了，所以这个就真的是看机缘。那如论文特别强调，若从此定初起心时，所以如果是出来很久之后，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相对应的功德了。在《普光俱舍论记》有提到了，因为刚出来的时候，他的心与进入灭尽定的状态是最相近的。那么他的色身呢，是为灭尽定如此的圣定所熏习的缘故。好，那第二种是从无真三昧出，无真三昧是唯有阿罗汉才能成就的，这在后文会提到。那为什么说这一类的友情从无真三昧出之后是比较难能可贵的呢？如论文所提的，因为无真三昧所缘的对象是以无量的友情，希望这些友情是具备一切利益。因为这一位从无真三昧出的阿罗汉呢，具备了如此的心念，如此的意乐，为这样的无真三昧殊胜功德所熏修。因此如果能够遇到从无真三昧出的阿罗汉，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那第三种是从慈心定出，因为慈心定本身是以无量友情安乐作为所缘的境界对象，那有这样的定，这些无量友情能够安住于快乐心乐的这种誓愿心愿。所以说当遇到从此心定出的友情，如果能做供养等等，也是会在此生之中就感得可乐的果报。那相反的，如果对其造作恶业的话，那么就会在此生感得苦的果报。那第四种是从见到出，原因是因为这一类友情永断一切见所断惑，得非常殊胜的转意，转意就是指身心。第五种是从修道出，也就是指这一位友情得到了阿罗汉果。当然内容就包含了声闻的四果、辟支佛或者是成就佛道。因此当这位友情从修道出之后，如果能够供养，那就会得此生决定性的可乐果报。那如果是造作恶业的话，就会在此生得到苦的果报。好，那对于无真以及慈定两者，在论文中一种是以利益做说明，一种是以安乐做说明，两者的差别可以参考注脚186、187。无真三昧的意思就是防止别人会起烦恼。在后文会谈到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位阿罗汉他具备无真三昧，他当要入这个城市或者这某个地方，他先以无真三昧观察，如果我入这个地方会让很多人生起烦恼的话，他就宁愿不去了。所以无真三昧呢，如注脚186引文的第二行是防他祸起，防止别人其他友情的烦恼现前，因此称为是利益，这是对于其他友情有利益。那安乐的意思，慈心定是假想观，圣解作意是为了关照无量的友情能够得乐，能够获得安乐。 好，那在注脚188，好，《普光俱舍论记》就有提到见次证与超越证，好，那相关的内容或说明，就如先前口头上所讲的。好，接着请翻到讲义182页。那约卜特伽罗分类可以说这五种也称为是功德田，从灭尽定出乃至从修道出，这五种卜特伽罗也名为功德田。最后论文归结于佛上首身，或者是持五种卜特伽罗造作损害业或者是利益业，此业必定会在此生之中就立即感得一手果报。那除此之外，若是卜特伽罗是从其余的定法，余定就是指扣掉先前的灭尽定、无增定以及持定，称为是余定。那余果就是指不是从见道出，不是从修道出，称为是余果。若从余定余果出时，由前所修定非殊胜，修所断惑未必尽尽，故彼相续非胜福田。彼相续就是指从余定或者是从余果出的这一位有情的身心，在玄奘大师就翻成是相续。这位有情的身心并不是难能可贵的，相较于前面五种卜特伽罗来讲，并非是胜福田，因此呢，就未必会立即招感一手果报。那当然再次强调，所谓的立即不是造作业的当下就马上感得，不是，而是指在此生之中都容许。那此生的哪个时间点，就论文就没有详说了。那第一节课就先说明到此，下课休息到8:10。